从诗篇119篇54到64节，
我哋今日经文系诗篇嘅119篇57到64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原语，回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转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起来称谢。坐，我都与你作伴。耶和华，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
我。
请坐。
大家请坐。
有一次，一个父亲在他心血来潮的时候，他对他的儿子这样说。
有一次，有一个父亲呢，心血来潮的时候，同佢个仔咁讲：
儿子啊，你是爸爸的产业。
啊，仔啊，你系爸爸嘅产业。
或者是你的也另外翻译就是你的我的福分。
你或者是说你是我的福分。
那这儿子就很快的回答说，
这个仔的话即刻就这样说，
是爸爸。
是啊，爸爸，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所要什么你就应该要买给我。
如果是真的话呢，我想要什么就你就买什么给我啦。
因为既然我是你的产业，那我的也是你的。
因为我是你的产业，所以我的也是你的，我的。
所以这孩子呢听起来就立刻抓到了这个产业，这个福分的这个精义，
所以这个仔的话即刻就找出了这个所谓产业的这个意义。
我们对这个产业这个福分的这个理解呢，对我们特别是在生长在一个很多弟兄姐妹的家庭里很重要。
这个产业的话呢，对于一个好多兄弟姐妹的这个家族里面的话，尤其很重要的。
因为在这种家庭里面呢，做父母亲的常常要很小心，要很平心。
因为在这种大家族里面的话，这个父母的话要相当的公平的。
不可偏心。
不可以偏心。
所以他分给孩子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同样的一份。
如果分嘢俾啲仔女嘅话咧，就系人人都有份嘅。
所以每个孩子拿到他自己的那一份呢，他应该就是很珍惜他的这一份。
每一个细路攞到自己嗰份嘅话，应该都好珍惜。
他可能把他这一份给他其他的兄弟姐妹，
或者佢将佢自己嗰份俾佢啲兄弟姐妹。
但是有些甚至把他那一份带到学校去给他最好的朋友，
或者系带咗去俾佢学校嘅呢个最好嘅朋友。
或者是把自己那份很珍惜的收藏起来，
或者是将自己的份话很珍惜这样收藏。
当然每个孩子都是他父母亲的 那个产业那福分。
因为当然每一个小孩的话都是他父母的这个福分和产业，
因为他就是父母亲最珍惜的那个东所有的东西里面最珍惜的那个东西。
因为这些子女的话呢，是父母最珍惜的这部分的产业。
可是如果要把它调转过来，
如果倒转来的话，
如果说父母亲是孩子的福分，孩子的产业的话，
如果父母亲是细路这些仔女的产业和仔女的福分的话，
那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
这情况就可能不同了。
特别是当这个家庭里有好几个孩子，他不是独生子，所以父母亲不是唯独他所有。
特别是如果这个屋企的话有很多小孩不是一个独生子的话，这个父母就不是他们一个人可以独有的。
因为父母亲不能够按照几个孩子来把他分开起来，
这个父母的话不可以根据这几个小孩的意思的话怎么拆开他。
可是在历史中，特别教会历史中，我们也看到一些父母亲很有智慧。
但我们看到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的话，就有些父母是很有智慧，
他对每个孩子都有单独的那个时间，
跟每一个小孩的话都有一段单独的时间跟他相处。
比如说我们知道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
我们知道这个卫理公会的这个创始人约翰卫斯理，
他父母亲有十个孩子，
他父母亲有十个小孩，
然后他父亲也是很忙，做教会的事工。
这个父亲的话是很不得闲的，全部都去都是注重教会的事工。
他妈妈就是每一天晚上都与不同的孩子有一个很单独的时间在一起来谈论属灵的事。
但是他们的妈妈的话呢，每一晚上的话都有跟不同的小孩有一段单独相处的时间来谈论这个属灵的事。
相反的，有些父母亲呢，他们却没有把孩子当作是他们的福分。
但是很多父母的话呢，没有将这个小孩的话当成他们自己的福分，
因为他们爱他们其他的产业过于爱他自己的孩子。
他爱他其他的产业的话呢，超过爱他们自己的子女，
所以他们很少有单独的时间或者是跟孩子在一起。
他们很少有单独的时间跟他们的子女相处，
所以更不用说他们会按照神的方式来教导孩子，
更不用说他们要用神的方式去教导孩子。
可能他们认为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他们已经尽到了父母亲的责任，
或者是他将这些小孩的话送到最好的学校的话，已经觉得是他已经尽了这个父母的责任，
或者把买最好的东西给孩子就已经尽到了父母亲的责任，
或者是买最好的东西给这些小孩的话，觉得他已经尽了责任。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
但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
第一句话就已经跳出来让我们看到，这句话是耶和华是我的福分。
第一句话的话已经跳了出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福分。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主题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被神所缠绕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思考这个就是被神所缠绕的是什么意思。
然后第三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个夜半的称谢是怎么一回事。
第三个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夜半的这个称谢是怎么回事。
我们可以把这段诗篇的这八节经文看作是我们坐在餐桌上的时候在交谈的一个话题。
我们可以将这八节的经文的话看成是我们可以在餐台上面到一起讨论的一个话题。
这个餐桌上坐了八个人，
这个餐台上面坐了八个人，
所以今天的这八节经文就是这八个人所发出来的肺腑之言。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八节经文的话，就是这八个人在餐台上讨论的时候所发的肺腑之言。
所以我们刚好经过那张桌子，我们就听到了他们所谈论的这些事。
我们刚好行过这张餐台，知道他们讨论的事。
特别是以这三段我们来做这三句话来做我们的讨论的重点。
将这三点的话呢作为我们讨论的这个重点。
我们要谈论这些人他们所发出的这些心里的话呢，是因为这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们与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八句话的话，因为他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每一句话呢都表现出他们对神的认识。
每一句话的话都体现出他们对神的认识，
也表现出他们向神发呼他们心里的挣扎，心里的需要，
是向神去呼吁他们心里面的挣扎和他们的需要。
然后他们在这个以神的行走的时候，他们心里的那份喜乐，
同埋佢哋喺同神同行嘅时候，佢哋心里边嘅喜悦。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当如果要你向你最亲爱的一个人写出一句话的话，
如果我哋问你向你亲爱嘅人写句话嘅时候，
就是要表达出你对他的爱，
点样去表达出你嘅爱？
那你会写出什么？
你会写乜嘢？
当然，你所写出的这句话呢，就显示出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写出来这句话的话，会显示你同这个对话人的这个关系。
所以同样的，这八个人他们所写下来的，
所以这八个人所以写下来的
背景，就是他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对神的认识。
这背景就是他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对神的认识。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更深入的来看这三句话。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更深入来看这三个点。
首先就是这个福分，拥有这个福分或者是这个产业。
首先就是这个福分，就拥有这一份的产业。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这个产业这个福分是很通常的一个概念。
在这个我们生活里面的话呢，产业是一个比较平常的一个概念。
每个人他所每天所吃的就是他应得的应该的吃的那一份。
每一个人吃那份的话都是他应份的，
无论是早餐，无论是午餐，无论是晚餐，
不论是吃早餐或者吃晏或者是 吃晚餐呢，
那这一份是怎么来看呢？
这份怎么看？
如果是他吃的比较少呢，他就会很不高兴，
如果吃少了的话他当然不喜欢、啊、
如果他吃的比他应该有的那一份呢更多的话，那他肚子可能撑不住，
如果吃多了的话可能长秤。
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每一个人的那一份呢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应份的话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话也是一个常识的概念，
而且在这里非常常常也强调了这个概念，
而且也经常去强调这样的概念，
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一份呢是神所给予的，
就是每一个人那份的话都是神给的。
比如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比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神从天上掉下玛拿来喂养他们，
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喂养他们，
所以每天早上他们都必须到旷野去，到野外去收集这些玛拿来吃。
所以他每朝早的话都会出去这个旷野去搜集这些玛拿回来吃。
然后这些玛拿呢当如果他们没有按时候出去的话，太阳出来了，这玛拿就不见了。
如果不趁早出去的话，太阳出来之后，那玛拿就没晒。
如果他们把这个玛拿留到隔天早上，那玛拿就会发臭生虫。
如果他们整多了的话，收到第二天的话，那些玛拿就会生虫发臭的。
然后在安息日的前一天，他们所收集的玛拿是双份的。
在安息日的前一日的话，他们收集的这个玛拿是双份。
因为在安息日他们出去收集不会看到有玛拿，
因为在安息日出去收玛拿的话就没有了。
可是他们收集的这双份呢，隔天早上不会发臭，不会生虫。
他们多收的那份的话，在安息日的时候的话是不会生虫，不会发臭的。
所以每一天都按照每一天的那一份来收起来，
所以每一日的话都是按照那一日那一份来收集的。
所以这个福分，这个份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候所需要的，按照神所定的规律里面。
所以这个福分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日所需用的是神所赐给的。
这个规律，这个限制呢，我们基本上看不到限制在哪里。
我们自己看的话不是那么明显，看不到它限制在哪里。
可是如果你超越这个限制的话呢，那你就会感觉到它的后果。
但如果你超越了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它的后果。
所以常常有人就是要尝试那个限制在哪里，
经常有人去试一下就是过界的话会怎样。
比如说有些人就想知道他能到底能吃几碗面，
比如说有些人的话去试一下是不是可以赚很多碗面。
或者说如果你把收集东西，你收集的越来越多，你就会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
或者是说你如果收得越多的话，你自己压力就越大。
那这个福分的这个概念就越来越有趣。当神说以色列是他的福分，
就当这个神说以色列是他的福分的时候，
在申命记三十二章第九节这样说，
申命记的三十二章第九节这样说，
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所以这个份跟这个产业是同一个平行，同一个意思。
份同埋呢个产业嘅平衡。
所以之前我已经提到说，父母亲是儿子是孩子是父母亲的产业。
所以我哋啱先讲到儿子系呢个父母亲嘅产业。
然后这个比喻我们也可以用在另外一个方面。
这个比喻可以用在另一个方面，
就是仆人也是主人的产业。
仆人的话也是主人的产业，
因为是主人用金钱买回来的仆人，
用这个金钱买回来。
所以在这个意义之下呢，我们也是神的产业。
所以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们是神的产业，
因为我们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
因为我们是耶稣用他宝血去买赎回来的。
所以在哥罗西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到二十节这样说，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十九至二十节这样讲，
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要在你们的身上 身子上荣耀神。
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那如果我们是神的产业的话，
但如果我们是神的产业的话，
那相反过来的说，是神是我的产业，那是什么意思呢？
反过来讲，神是我的产业，咩意思？
孩子是父母亲的产业。
孩子是父母亲的产业。
那父母亲从不同的意义上也是孩子的产业。
但父母亲从不同的意义上来讲，我也是孩子的产业。
有些父母亲是孩子的提款机。
有的时候嘅话，啲父母嘅话就系啲细路嘅呢个攞款机，
因为他们只要钱就找父母亲。
如果需要钱就揾佢爸爸妈妈。
啊，有些父母亲是孩子的处理问题的那个这一点。
有时呢个父母亲系呢个孩子处理问题嘅呢个重点。
因为只要他们有问题，他们找父母亲，他们就可以不去管了，父母亲一定帮他们解决。
有问题的话问父母，他们肯定搞得掂。
那如果耶和华是我的产业，那他为我做些什么呢？
如果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的话，他可以跟我们做什么？
他不是我们的提款机，
他们不是我们的提款机，
所以他不会像提款机的父母这样给孩子钱。
他不会好像这个提款机式的父母这样就有求必应。
他也不是我们要什么他就给我们什么，有求必应。
不是说我们要什么领什么就要就给什么，
有什么问题他就帮我们解决，
有什么问题的话肯定搞定。
可是他给我们是更好的，
但他给我们的更好的，
他帮助我们，他把我们引到跟随他的旨意之下。
他帮助我们将我们引导到他的旨意之下，
就是追随他的旨意，
就是追随他的旨意。
很明显的，他没有从天上掉下金钱给我们。
他没有在天上的话就直接抌钱给我们。
可是他给我们开道路，让我们的经济上的需要可以得到供应。
就是他开路，为我们开路的话，使我们在经济上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供应。
有许多时候，这些方式他所开的道路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
很多时候他所开的道路和方式我们不理解。
然后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他不只是帮我们处理这些问题，
他不单只是帮我们处理这些问题。
因为有些父母亲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
因为很多时候做父母的并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对的。
所以父母亲很多时候就说，你别管，让爸妈来帮你处理好了。
有很多时候父母都说，你不要让爸爸妈妈和你搞定。
只是神用他奇妙的带领呢，帮助我们自己去尝试处理这些问题。
神奇妙的带领的话，是帮助我们自己 去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
有些有智慧的父母亲常常也是学神的方式这样做。
有很多时候这些有智慧的父母亲的话，是学习神的方式去做。
他们用很智慧的方式来让孩子自己尝试处理他们的问题。
他们学习神的方式的话，是引导这些小孩的话按照神的意思的道路来解决问题。
所以当我们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所求的神都会给我们，
我们求的神都会给我们。
因为那也是神的旨意，那也是神所要给我们的。
因为这个又是神的旨意，也是神要给我们的。
所以在这里呢，这个诗人在 这里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福分了之后，
所以在这里这个诗人这么讲话，耶和华是我的福分的时候，
他后面加上的一句，
在后面他加了一句，
就是因为我遵守你的诫命，
因为我遵守你的诫命。
所以因为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就是遵守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旨意。
然后第二句话第二个人他就这样的祈求神的怜悯和恩典。
第二句话的话呢，就是他祈求神的怜悯和恩典。
因为我们所有的我们 的一生，我们的生命都是活在神的怜悯和恩典之下，
所以我们的生命都是活在神的怜悯和恩典之下。
所以难怪有些人说，如果神在我们这一边呢，我们就所有一切都有了。
所以我有些人这么讲话，我们在神的那边的话，我们一切都有。
我们也可以说神是我的福分，因为他是充满着怜悯和恩典。
可以这么讲，神是我们的福分，因为他充满怜悯和恩典。
在我们的一生里，在你的一生里，
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在你的一生里面，
你可能追求许许多多的东西，
你可能追求很多的东
西，可是很许多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很丧气。
但很多时候你觉得很丧气，
因为你所追求到的最后呢，你感觉到没什么意义。
因为你拿到手之后，先发现你追求的嘢冇乜几多意义嘅。
可能你所追求的是不正确的事，
或者你追求嘅唔正确嘅事，
或者是你所得到的这些不能让你满足，
或者系你拿到手得到之后嘅话，唔可以让你满足。
这些就好像一的前面的许多的零，
就应该就好似喺呢个一前面嘅好多嗰个零。
零就是要在一的后面才有意义，对不对？
零系要喺一之后先有意义嘅，系咪？
所以这个传道者在传道书这样说，
传道者喺呢个传道书咁讲，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虚空嘅系虚空，凡事都系虚空。
所以唯有当神是我们的福分，
唯有神系我哋嘅福分，
神他会确定你所追求的一切是有果效，
神可以确定你所追求嘅系有果效，
不但对你个人有意义。
唔单止对你个人有意义，
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很大的好处，
而且系喺神嘅国度里边系好有好大好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神是我的福分的意义。
所以呢个就系我哋讲神系我福分嘅意义。
因为我们有了神，我们就有了神在他主权里面能给我们的一切。
因为我哋有咗神嘅话，我哋就可以有神嘅主权之下可以俾我哋嘅一切。
第二，我们来看这个被神所缠绕。
第二个我们看的是被神所缠绕。
在我们一生里面，我们不断的追求。
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不断追求的，
我们常常没有停止下来。
我们经常是停不下。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 无休止的追求的时候，
所以我们讲话我们无休止地去追求东西的时候，
这不只是物质上的追求，
不单只是追求物质的东西，
而是我们在思想里面，我们也在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一直 要得到些什么东西，
而且是在我们思想里面，我们一直在想是要拿到些什么。
所以无论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
不理你是年轻的或者是年长的，
无论你在肉体上非常活跃的，或者是身体上已经开始消退了，
唔理你系身体强壮嘅，或者系已经身体已经开始衰老嘅，
你的思想就好像刚才那只老鼠一样，
你嘅思想嘅话就好似我哋啱先睇到嗰只老鼠咁，
一直在跑，一直在跑，一直在爬，一直在爬，
喺呢个滚筒里边，我一直喺度奔跑嘅。
所以你我的确需要一个休息，可以停顿下来。
我哋确实系需要有一个休息，系可以有一个停顿。
来思考我们生活上的生活的意义，
来思考我们生活的意义。
古代希腊的这个哲学家苏格拉底，
古代有一个哲学家还叫做苏格拉底，
特别是当他要受被处死刑的时候，他最后所说的一句话，
在他被处死之前的最后讲的一句话，
他说And an 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就是未经审查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
就是一个不经审查的生活的话是不值得活。
所以意思说，你一味的追求，一味的追求，没有停下来思考你追求的意义，那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没有思考过的生活的意义，那种生活是没有意义。
所以这就是第三个人所说的这句话，我思想我所行的道。
就是这个第三句话，就是第三个人讲的这句话，就是我所思考我所的道。
他稍微停一停，然后他思想他所走的这个道路，就是要确定他在正确的轨道上。
所以他思考他的生活，就要确定他的生活是在正确的轨道上。
如果你要从 A 到 B 画一条直线，
如果你从 A 到 B 画一条直线，
那你必须要不断的看着那个 B， 你从 A 要拉到 B， 你要不断的看着那个 B，
所以你要不断地从 A 看到看着 B，
不然的话，如果你往其他地方看的话，那你不知不觉你已经偏差了。
如果你一边画一边看第树的话，你不知不觉就画在第度，
所以那条直线不再是直线了，
那条直线就不是直线。
你看其他地方的时候，你就往那个方向走。
你看哪里的话，你就走哪里。
然后你回来再看 B 的时候，哦，原来你已经偏差了，你再回来。
你翻过头来看 B 的时候，才发现你走错了。
所以那条直线不再是直线了。
那条直线不是一条直线。
常常就很多的那个 很多的曲折。
好多时候呢条线嘅话好曲折嘅。
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重新调整我们的方向。
所以我哋必须要不定去校准我哋嘅方向。
所以这个人他这样说呢，他就是用神的话语来不断的来来调整他的生活。
所以呢个人咁样讲嘅话咧，就系佢要需要系不断嘅用神嘅话语嚟校正佢嘅生活。
这里说他是转步归向神的法度，
所以佢系讲话系佢转目归向神嘅法度，
不断的调整他的一生，让他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
调整佢嘅生活去使佢一世可以行喺神嘅方向上，
而且他不迟延的遵守神的命令，
而且佢不迟延咁去遵守神嘅命令。
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我们当我们要画一条直线的时候，
所以呢个提醒我哋，当然我哋画一个呢个直线嘅时候，
我们乃是一直朝我们要走的那个方向，
我哋系要朝住呢个我哋要行嘅去嘅呢个方向，
那不断的调整我们的脚步，
不断咁去调整我哋嘅脚步，
除非我们不断的调整我们的脚步。
除非我哋不断咁调整我哋嘅脚步。
当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再回来看的时候，我们已经偏离很远了。
所以我哋否则嘅话，我哋不知不觉里边嘅话，可能会突然间发现我哋偏离咗嗰个方向。
那我们所要做的调整是很大的调整。
我哋需要做一个大嘅调整。
那不只是浪费资源，
好多时候浪费资源，
就是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行了好多冤枉路，
我们也要受很大的那个受很大的苦，
我哋要受苦。
所以在这里呢，第四个人他就继续这样说下去。
所以第四个人大概就咁样讲，
因为我们偏差了之后，
因为我哋偏差之后，
我们可能跌入某种陷阱，
我哋跌入某种陷阱，
或者是被那些罪恶缠绕着我们，
或者是被罪恶去缠绕我们。
所以第四个人他说，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
所以第四个人讲，恶人的绳索缠绕我，但我没有忘记你的律法。
所以把我们的脚步转向神的命令，
所以将我们的脚步转向神的命令，
或者是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呢，常常都是有代价的。
或者咁讲，系我哋遵守神嘅命令，我哋有要付代价嘅。
这代价可能是微不足道，
有啲代价可能微不足道，
有些代价可能很大，
有一啲代价或者系好重，
或者甚至要付上生命的代价，
或者系要付上生命嘅代价。
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问题，
但我哋要翻去最基本嘅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被恶人的绳索缠绕我们呢？
为什么我们会被恶人的绳索去缠绕？
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神的律法，
是不是我们已经不记得了神的律法，
或者是我们根本不记忘记了神的律法，
或者我们根本就不记得了。
那如果在前面一个情况，
如果是前面那种情况，
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律法而被神罪恶缠绕，
我们不记得了律法的话，被罪恶缠绕。
比如说我们赌博，然后我们的罪债缠绕着我们。
比如说我们去赌博，然后的话赚了债的话，大家都追我们。
或者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的律法，然后呢，我们就是我们没有去遵照神的律法呢，我们没有忘记神的律法，我们守着神的律法，而我们被罪恶人来缠绕我们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没有不记得神的律法，但是还被罪人所缠绕的时候，
比如说恶人要我们跟他们做恶事，
比如说这些坏人的话要我们跟着他去做坏事，
如果我们拒绝的话，我们就会面对他的威胁，
如果我们拒绝的话要面对他的威胁。
所以无论哪一方面，这两方面都是给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
无论怎样，这两种可能都对于我们来讲是很严重的考验。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提醒我们，使徒保罗他对主耶稣，在他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所说的话，
就提醒我们，就是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晚所说的话。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三、三十五节，彼得这样说。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这么讲。
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不跌倒。”
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彼得还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
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同与你同死，亦总不能不认你。
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最终三次不认主，
我们知道是彼得 最后三次不认主，
而且是在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
而且是鸡叫之前的话三次不认主。
如果像彼得这样的一个人，在那种关键时刻他还是会掉链子，
如果彼得这样的人的话，在关键时刻的话 都做不到的话，
那我们又是谁呢？我们能够夸口说我们不会跌倒吗？
我们是谁？我们有够胆去讲我们不会跌倒，
或者好像这个世人这样说，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律法。
或者是好像这个世人讲，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不会忘记你的律法。
可能明天你去上班，
或者你听日上工，
或者明天你在公司开会，
或者你听日去公司开会，
你对神的信心就要面对一个挑战，
你对神的信心要面对挑战的。
在那个关键时刻，你要站在主这一边呢，还是站在世界这一边？
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要站在主这边呢，或者是站在世界那边？
你需要站在哪里呢？
你需要站在哪边？
在最关键的那个时刻，你是不是能够宣告说，我是以敬畏神的人作伴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可不可以说我要跟敬畏神的人来做伴？
在之前的正道里面，我已经提到了，曾经提到就是敬畏神和敬畏人的这两个平衡。
我哋啱先喺前面正道里面嗰日提到过敬畏神同埋敬畏人嘅呢个两个平衡。
就是我们如果敬畏神的话，那我们就会不会怕人？
我哋敬畏神嘅话，我哋唔会怕人。
可是如果我们常常因为怕人，我们就失去了敬畏神的心。
但经常的话，如果我们怕人的话，我们会失去敬畏神的心。
所以当人对我们有能够施压力的时候，
当人可以对我们施压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受威胁，
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受威胁，
我们感觉到自己无地自容，
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无地自容。
可是耶稣已经提醒我们，
但耶稣已经提醒过我们，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
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那杀身体不可以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唯有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
所以，我们我们不要，我们常常就是因为这样的怕身体，怕身体被伤害。
我们经常是怕我们的身体会受伤害，
那我们就很容易的就忘记了。”我们的灵魂也有它的归属，
但我们就会经常忘记我们的灵魂是有归属的。
可是在这里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以敬畏神的人作伴。
但有一个关键的话，就是要与敬畏神的人 做伴。
这个伴就是我们有这个群体的支持，
这个做伴的话就是我们有这个群体的支持。
是的，世界在威胁我们，
是这个世界在威胁我们。
所以主耶稣设立他的教会是有他的目的，
所以主耶稣设立他教会有他目标，
就是让敬畏神的人可以组成一个群体来彼此鼓励，
就是让这些敬畏神的人可以在一个群体里面彼此的鼓励。
所以当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的福分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讲话耶和华我们产业我们福分的时候，
这也包括了在耶和华里面耶和华的子民在里面，
也包括了耶和华在里面和他的子民在里面。
而且耶和华是我们最好的伴，
而且耶和华是我们最好的伴。
当我们需要别人与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需要有人同我们同行的时候，
他预备了这些敬畏神的人和我们在一起，
他预备了这些敬畏神的人和我们在一起。
即便这些人都不在了，他还在。
即使是这些人都不在的话，他还在。
而且他还走到为我们走到十字架上，
而且他为我们行上了十字架，
为我们承受我们应该受的责罚，
为我们承受了我们应该承受的这个责罚。
然后一方面他也给我们这些伴，让我们一同行走在这个道路上，
而且他也给我们这样的伴侣的话，可以是同行这条道路，
来面对这些挣扎和这些需要，
来面对这些挣扎和这一切的需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面对困难，面对挣扎的时候，
所以呢个就点解我哋喺常常系经历呢啲挣扎同困难嘅时候，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些敬虔的给我们的劝告。
我哋最需要嘅就系一啲敬虔嘅基督徒俾我哋以呢个劝告。
如果你去咨询一些不敬虔的人、不敬畏神的人的一些劝告，
如果你去追寻一啲唔敬虔嘅人嘅一个建议同劝告嘅话咧，
那么你所得到的也是不是敬虔的一些劝告，
你得到嘅亦唔系一啲敬虔嘅呢个劝告。
所以你必须要先知道你向哪一些人、那个人咨询，那些人是什么背景。
所以你先要知道你所咨询嘅人嘅话，佢嘅背景系乜嘢。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夜半的称谢。
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夜半的清洁。
如果耶和华是我的福分的话，
如果耶和华是我的福分的话，
如果他真的鼓励我，然后加添我的力量来面对我在世上所面对的挣扎和需要，
如果他真的鼓励我是加添力量来面对这个世上的需要的时候，
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会向他发出我的称谢，
自然而然我们会向他发出我们的清洁。
我们信徒都知道，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敬拜神在里面就包含着我们对他的称谢。
我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敬拜神就包括了我们对他的称谢。
不过这里很奇怪的一件事，
但这里有一件奇怪的事，
就是为什么这个称谢是在半夜呢？
为什么这个称谢在半夜？
是不是半夜是最好称谢神的那个时间段？
是不是这个半夜的话是我们最好去称谢神的时候呢？
我们还没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在我们没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看称谢的理由。
我们看一下这个称谢的理由。
神的公义的管理让我们发出称谢。
神公义的管理的话让我们发出称谢。
很可能这个人呢，他面对很大的压力，
好可能这个人是面对很大压力，
以至于他种种的困难，他晚上不能够入睡，
甚至是他种种的困难之下的话，他晚上睡不着觉。
可是诗篇常常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模式，
但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挂虑、担忧、惧怕、恐惧这些转成赞美、喜乐。
我们怎样从担心、恐惧、忧虑的这个状况里面是转成向神称谢这样的状况。
这个转变是从哪里来呢？
这个转变怎么来的？
这个转变就是看到神公义的统治管理。
但这个转变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神公义的这个统治和管理。
如果神是全能的神，
如果神是全能的神，
如果神是公义的神，
如果神是公义的神，
如果神是慈爱的神，
如果神是慈爱的神，
那么他不会让恶者猖狂，
但他不会让这些恶者去猖狂，
而且这些恶者他们的权势还是在神的权势之下，
而且这些恶者的权势的话是在神的权势之下，
他们不可能超过神，
他们不可能超过神。
所以我们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不能睡觉的夜晚，
或者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睡不着觉的时候，
就是常常体会到那次辗转反侍不成眠的那一
次，就是会体验过那个所谓辗转缠绵，就是在床上落去睡不着觉。
那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睡不着觉的夜晚的时候，
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睡不着觉的时候，
那你怎么过这些晚上这些夜晚呢？
那怎样去过这个漫漫长夜？
至少你可能是倒时差的时候不能睡觉，
或者你好像就是倒时差睡不着觉啊。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是属羊呢？
你怎样去做呢？
或者是你只是翻来翻去翻来翻去，
你是翻来落来落去啊，还是怎样？
那如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你我给你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这样的话呢，我给一个圣经里面的方法，
就是当你不能睡的时候，你就与神交谈，与神说话。
就是你如果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可以同神去交谈去讲话的。
最好的还是用神自己的话来与神交谈。
最好是用神自己的话来同神交谈。
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尝试就是背一些诗篇。
我在夏天的时候试过背一些诗篇。
其中一个我背的诗篇就是121篇，
其中一篇就是121篇，
或者你可以选其他的诗篇比较短的，
或者是选一些短一些，
有些只是四节，有些六节，有些八节，
或者是四节到六节到八节的，
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你在你那种焦虑，
在你焦虑，
或者是你无论是什么原因你不能入睡的时候，
或者其他你睡不着觉的原因，
那你用神的话语来跟和神交谈，
你用神的话语跟神交谈。
问题是在晚上你要背很或者你要读神的话也不容易，
或者是你晚上的时候要背这个神的话语不容易，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背起来，
最好的话呢就是自己背好，
你不需要再开灯然后再打开圣经或者打开手机，
你不用去开灯然后去打开手机或者是找本圣经。
所以在背这些经文 的过程当中，
在背这些经文的当中，
那你就跟神就是engaging conversation， 跟神开始交谈，
你就开始跟神交谈。
比如说在诗篇121篇，
比如说诗篇121篇
第一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第一句话，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所以那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在追问自己，我的帮助是从哪里来。
在这个时候你会向自己发问，就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到底我是需要人的帮助还是其他资源的帮助，
我究竟是需要人的帮助还是从其他的资源来的帮助。
答案就在第二节出来了，
但答案就在第二节，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所以关键就是在造天地的这个耶和华而来。
关键就是造天地的耶和华，
如果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
如果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
那他难道不能够帮我吗？
他难道不可以帮我吗？
他肯定有这个能力，
他肯定有这个能力，
问题是他肯不肯帮，
问题是他肯不肯帮。
所以第三节就再次加上这个强心针，
所以第三节是有一句这样的强心针，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所以他描述的非常的妙，
所以他描述得很奇妙，
他让我们的脚不摇动，
他让我们的脚步不摇动。
所以年纪大的人知道我们脚的时候很容易摇动，
我们知道年长的人有时候脚会打震的，
可是年轻的人同样的脚也会摇动，
后生仔的话有时候会脚震，
不是因为脚没有力，
不是因为他脚没有力，
是心没有力，
是个心慌没力。
因为当你心里惧怕的时候，
当你心慌的时候，
那就是你脚摇动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脚震的时候，
可是这位保护你的他不打盹，
但是保护你那个不打盹，
然后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是怎样的一位神，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听这个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不只是保护你一个人，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
他不单只是保护你一个人，因为你是以色列人，
他所保护的是整个国家，
他保护的是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整个人民，
整个人民。
所以如果他保护你的话，
他如果保护你的话，
他同时也会保护那些要伤害你的人，
他也会保护要伤害你的人。
然后第五节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第五节就讲，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必在你右边荫庇你。
在这里他是在重新的来加强这个保护的这个概念，
他进一步去加强保护的概念，
因为他是从右边保护你，
因为他从右边保护你，
在你最需要保护的那时候那个地保护你，
在这个你最需要保护的时刻来保护你。
所以百日太阳并不伤你，月亮夜间月亮也不会害你，
百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所以在接下来第七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
所以第七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到永远。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用最简单、最单纯的信心态度 来回应这句话的话，
如果我们用最单纯的信心去回应这句话的话，
神啊，我就相信圣经里面这样说的话。
神啊，我就相信圣经这样讲的话。
我就知道你会保护我。
我知道你会保护我。
那你就如果是因为担忧不能睡觉，那你就不知不觉就睡去了。
所以如果你是担忧睡不着觉的话，你不知不觉就会睡着。
所以当你背了这些经文比较短的这些诗篇的话，
当你背这些经文比较短的诗篇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你的祷告，
这个就会成为你的祈祷，
它就是变成你和神交谈的这些主题，
这个就会成为你和神交谈的主题，
它就变成你夜间的称谢，
这个就会成为你夜间的称谢。
当你能够这样称谢的话，
如果你可以这样称谢的话，
你的眼睛就睁开了，看到神信实的爱，
你的眼睛就可以睁开看到神信实的爱。
所以我们大概每个月一次能看这个诗篇119篇，
所以我们每个月一次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的119篇
然后我们看到的来看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重点就是神的话语跟我们生活的这个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就是要看神的话语跟我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因为我们第一个所看到的就是确定神的信实，神的本性。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要确定神的信实和神的本性，
然后把这个这一点呢带进我们的生活挣扎需要当中，
是将这一条带入我们挣扎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把这一切化成我们的称谢，
将这一切化成我们的称谢。
所以 这样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点就是耶和华说的福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个这一点，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福分。
我们所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呢，本来就是我应该受咒诅。
我们原来应得那份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受咒
可是这个
受咒的，
可是神的福音告诉我们，
就是神的福音讲给我们知，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讲给我们知，
他已经把这个咒诅化成祝福，
他已经将这个咒诅是化成了祝福，
所以他才能够称为福分，就是祝福的那一份，
所以他才可以被称为福分，就是我们祝福的那个份。
这就是神的话语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
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给我们的应许。
那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活。
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生活。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福分，
因为你是我们的福分。
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
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
当我们面对恶人的绳索缠绕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恶人的绳索缠绕我们的时候，
是的，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你的律法，
很多时候我们不记得你的律法，
我们偏离了，
我们偏离，
所以我们受缠绕，
所以我们受缠绕，
或者是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坚信你的律法，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坚信你的律法
而被缠绕，
而被缠绕。
可是主，我们知道，
主，我们知道，
当你是我们的福分的话，
如果你是我们的福分的话，
那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祝福，
所以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祝福。
你的祝福不离开我们，
你的祝福不离开我们，
因为你在我们的右边荫庇我们，
因为你在我们右边荫庇我们，
因为你告诉我们白日太阳不伤我们，夜间月亮也不害我们，
因为你告诉我们听白日太阳不伤我们，晚黑月亮也不伤我们。
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
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
巴不得我们永远都记得你就是我们的福分，
要记住你是我们的福分，
一刻也不忘记，
一刻都不忘记。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